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我们看到海报上了啊，等不起的人，等不起的人很危险。好，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下经文。我们经文在路加福音的18章1-8节，我们一起来哈。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好，我们就到这里。那今天的经文啊，今天的经文我觉得很适合做什么，很适合给学生做阅读理解。大家有没有发现，那我这个可能有点辅导孩子做功课，有点职业病啊，辅导多了啊。这个为什么说适合做阅读理解，你听我出题就好了啊。题目是，请问这段经文的主题是谈什么？选择题 A 祷告啊， B 等候， C 论司法改革的必要性。 C 先 pass 了对吧，这个扯得太远了哈，烧脑了。那我们看第一节经文，说耶稣设一个比喻，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OK，所以我们根据第一节经文，耶稣自己就交代他在讲说要让人祷告，所以用功的同学还会脑补，还会联想，联想到什么？我们记得耶稣还讲过一个，有个人半夜去找邻居去求饼去，是不是？去要饼，你给我三个饼吧，我家来客人了。然后那邻居不爱给他，对不对？大家一定有这个印象，不想借他。然后怎么样？因为这个人一直的情辞迫切的，一直在那儿直求，一直求他，结果就把饼给他了。这两个例子好像有点像，是不是？所以好学的同学可能想到说，这个是教我们说努力祷告，拉住神的手不放手啊，也不要顾什么面子。努力去祷告，然后最后怎么样，如愿以偿，对不对？神就回应了我们的祷告。所以好学的同学可能会直接选 A。
不是，
OK， 学霸出场了啊，学霸出场了。这个小朋友说不是，不是。学霸会怎么样？学霸出场，他会琢磨出题人的思路，如果第一句话就有答案，那老师为什么出这道题啊？起不到筛选的作用，是不是？起不到筛选的作用。所以我们学霸会知道说，不要着急选，看到题目，看到最后，慢慢审题，耐心审题哈。结果怎么样？我们读到结尾的时候，耶稣在结尾点题说什么？人子再来的时候，为选民伸冤的时候，要问你们，你们怎么等的？你们怎么等我的呀？你们等我的时候还有信德吗？所以我们好像一下子看到结尾这个题点题了，正确答案是 B， 可能是不是在谈等候？因为耶稣最后问的是题眼嘛，对不对？你们等我的时候还有信德吗？因为很多事我们大家生活里都有经验，很多事就怕等，对不对？就怕等，很多事情就怕等，等这个字人，我们要的是什么？人常常要的是抓在手里的时间，人要的是时间，神要给我们的是什么？神要的是永恒。神要的是我们放开手之后，神把永恒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想从神那里抓来的是什么？时间啊，是时间。那怎么才能让自己等啊，这个不至于等的心理崩溃呢？耶稣给的出路就是第一句话是说，常常祷告，不要灰心，一直在坚持祷告啊，免得心理崩溃。所以是个关于等候的一个话题啊。那这个我们等不起的人，你会发现生活里经常遇到说你怕什么就来什么啊。所以这个我自己以前，我上次大家记得我讲到我自己被电梯，被关在电梯里面啊。我以前就是一个电梯不来，我都宁可等得着急，我就自己下去，自己跑楼梯的这么一个人，性子很急的人。所以你如果这个听我讲到分享信息里面，但凡提到一些负面的例子，基本上都是 有的时候我没有明说，也是说我自己，基本上是举我自己的例子就足够了。神对我的带领是，我只要举我自己的例子，基本上讲道里面的负面例子我们都有很好的案例了，而且还是很生动，因为我只要想想我自己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以前等的时候，我那时候最怕什么？最怕排队，对不对？等不起的人最怕排队。这个 ATM 取款啊，你看到前面，哎，前面今天你取款的时候，前面只有一个人，很开心。这时候你最怕什么？大家想想，最怕什么？我最怕什么？只有一个人算是好事了。我最怕这个人不是取钱，他是存钱，口袋里哗哗拿出一摞来，然后机器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最后一定吐出几张来。然后怎么样，他就反复较劲，一定要存进去，然后那个机器就是不停地吐出来。就是哪怕是你刚从银行柜台取出来的钱，你转手去 ATM 存，死活存不回去，这么明显的双标，是不是？给我们的就比较容易给，我们给回去的标准就好像严好多。哎，这没办法，一点辙没有。哎，你在后面就替他急，你恨不得把钱包拿出来，哪怕我跟你换几张呢，你存，别再存这几张了，好不好？哇，就人这个时候很难想起祷告来，是不是？啊，我至少我自己以前在这个时候真的很难想起说，哎呦，我祷告让自己心情平静一下。我脑袋也回想的不是祷告这两个字，是什么？投诉。找银行投诉，太折磨人了啊，太折磨人了。那个我们看经文里面这个寡妇怎么样啊，有同感了，也是去投诉，对不对？也去投诉了，找这个当官的去天天找他投诉，找他申冤。那按照什么呀，按照犹太人当时的文化，这个官应该就是指的那个负责这个审案的，承担司法的这个职责的这个长老啊，长老，我们今天就叫他法官好了，比较容易对应我们今天的文化哈。那这个法官怎么样？很任性的一个法官，会不会管你是人还是神啊？谁的面子都不给。北京话叫什么？魂不吝啊！不管你是谁，魂不吝，也而且也不在乎自己的名声，算是活出真我了啊！作为一个法官能活出真我，真是很不容易了啊！然后你会发现剧情这个时候有个小翻转，就算是这么一个我行我素、无所顾忌的法官，也会怎么样？也会因为这个寡妇。啊，寡妇没有任何势力才能啊，没有任何这些东西可以依靠的一个完全的弱势群体，会因为一个寡妇软磨硬泡，结果他不厌其烦就替他把事儿给办了，就采取了行动。然后怎么样？耶稣提醒我们，我们转头想想神啊，这么一个法官都会这样，那神会不理我们，任凭我们昼夜的哭嚎吗？那答案是不会啊！当神的时间到了啊，神就算母亲会忘记吃奶的婴孩，神不会忘记我们。当神的时间一到，他会快快审判那些逼迫我们的恶人。那所以我们说，这个比喻，耶稣不是在教导我们怎么祷告能够更快的得偿所愿，能够抓住神来垂听我们、回应我们，啊，不是在讲这个技巧问题。其实在人类的信仰生活里面，最持续最隐蔽的罪是什么？就是想要掌控神，想要掌控，通过贿赂啊，给神一个猪头吧啊，对吧，这个烧个猪头拿过去，通过交换啊，我今天来打卡，我来努力服侍，还有什么，还通过祷告灵修的一些窍门，哇，很奥秘的窍门，让我的祷告更容易，这个概率高一点，这个中奖的概率高一些哈。如果耶稣其实他如果想教我们怎么祷告能够被垂听的话，我觉得这个法官不是一个好例子啊，他大可以举一个更好的例子。为什么说法官不是好例子？因为他不容易应用到现实里面。我们现实生活是什么情况？啊，我想想，我们现实生活面对法这个司法的这个法官是什么情况？比喻里边这个法官虽然我们说很自我，可是他顶多叫什么行政不作为，对不对？他顶多是他不理会啊，这个行政不作为，他至少没有主动伤害人，没有主动的作恶，他至少没有什么，没有滥用公权力，没有去贪赃枉法害人，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在媒体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哪怕是公开报道出来的这些腐败官员是吧，哎，他们会因为害怕弱势群体天天缠磨他们，就替他们申冤吗？就替他们把事儿办了吗？开玩笑嘛，你不是在中国生活吗？ 啊，开玩笑是不是？现实是什么？现实是，如果他们这样，那不就被老百姓拿捏了吗？对不对？现实中他们会怎么样？拦截上访者，对不对？这个保安、城管、警察，对不对？如果这个犹太寡妇今天活在我们当中，他根本连法官的面就见不到呀，怎么会让他有机会去缠磨这个法官呢？是不是？两个阶层，你根本无法靠近的，是不是？所以耶稣今天讲这个比喻，我们说这个不是在告我们用什么技巧把神抓住来听我们的，而是让我们知道神和人绝对不一样，天壤之别，天壤之别，绝对不一样。一个处于渎职边缘的法官，尚且出于自私的动机为这个寡妇出手了啊，替他干了一点实事，何况我们的神呢？何况我们的神呢？换一句话说，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来讲，我们换一句话说，一个混不吝的法官，我们都上门去磨他，去跟他软磨硬泡，这么好的爱我们的又大有能力的神，你怎么不每天去找他呢？你怎么每天不去磨他，去求他，借着祷告跟他建立关系呢？这个世界我们混什么呢？不就靠关系吗？对不对？你北京有人，我天上有人呢，对不对？这么好的一个神，你不去找他呢？啊，我疏忽了。哎，所以耶稣常常用他的比喻提醒我们所疏忽的，哎，所忽略的这个事情。那在以赛亚书的30章里面，那先知怎么说？你们得救在乎悔改和安息，得力在于平静和信靠。那我用的是这个新译本啊，新译本的这个用字稍微准确一些啊，得力在乎平静跟信靠。那怎么样？人静自不肯，哎，不肯还没完，人还要去说什么呀？哎，我不但是不肯安静下来，我还要去我要逃跑的，我要准备逃跑的马的，敌人一定会追我们的，我现在怎么可能平静安歇信靠呢？我要自己准备逃跑的马呀。然后神怎么回应？神说 OK， 既然你准备要逃跑是吧，那敌人一定从四面来追杀你啊，敌人一定来追杀你。然后这时候人还是不肯安静等候，又说什么？那我要骑快马呀，我这个马要快，我才能跑掉啊。这时候神回应说，那好吧，那追你的人也一定脚步飞快，他也会要骑快马追你，不然你就不需要快马了呀，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怎么样，你是不是自己等出来的很多麻烦，是不是？你等的时候怎么样，你心里没底，没有信心给你托底，你靠手忙脚乱来缓解你的心慌，会不会？其实你做的不但是无用功，还招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啊，等来个追杀，等来个快马，是不是？哎，不必要的麻烦自己等来的。所以在神，但是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在神应许我们快快伸冤和我们怎么样慢慢的等待之间，有一个令人难忍的一个难以忍受的一个张力啊，一个张力在这里。每次张力出现需要忍耐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常常是哎呀，怀疑神出了问题了，是吧？我已经下单了呀，你究竟有没有发货呀？港澳台是不是包邮啊？是不是在免费包邮区里面呢？啊，不是，我们就是担心神那边有问题。耶稣这里面提醒我们，神那边完全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啊！不用替神找原因，我们就是愁神的事情，替神找原因。我们要反省的是，出问题的一定是人这头出的问题啊。那我们听到这个话，我们会吃了定心丸，我们就大胆的这个去找神来伸冤，找神来伸冤。那我们就觉得，哎，我们找神，我们就好像那个电影啊，这个可能年纪大一点的哈，就暴露年龄了。当年有个秋菊打官司的那个电影，对吧？我们就去伸冤，我们就是那个打官司的秋菊一样，对不对？哎，然后经文里有没有看到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我们觉得自己就是站在阴影里那个好人呢，是不是？哎，你为什么让阳光照的那些歹人，让他们过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呀？不公平啊！我们觉得自己很无辜，是受害者。结果我们没有在这种情绪里停得太久。因为怎么样，耶稣这个时候又反转了，话锋忽然一转，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界上有信德吗？我们满心以为我们是冤枉的，苦苦等待的那个人，哎，结果耶稣话锋一转，等我再来审判的时候，分配公义的时候，还有人信靠吗？有信德吗？ 神必会拯救，没有任何问题，但民会一直忠心吗？会一直忠心信靠我吗？等待吗？很多事情我们刚才讲了，就怕等，对不对？就怕等，等着等着把好人等得不耐烦了，把坏人等得 露出马脚了，是不是？哎，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没办法等。你做什么？没办法等，你养孩子啊，结婚生孩子，你要等孩子长大。刚才我们视频里看到了，啊，照顾特殊儿童更需要忍耐，学会说妈妈就用了5年呢，啊，这需要多大的忍耐，需要多大的等候？所以我自己带孩子很帮助我忍耐等候，神觉得还不够。然后我们要7-8年跑医院，跑医院最是排队啊，你排2个小时，医生给你5分钟啊，就是这样等候，就是操练这个忍耐等候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时间是个很神奇的东西，时间是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变量，而且只有神敢用，哎，只有什么，也只有他能用。他经常干嘛？他用时间，你发现他用时间做调味料，什么意思？只要让你少吃这个晚吃2小时饭，泡面都变成大餐了，那个感觉啊，自然味道就好了，是不是啊？神还用时间做什么？用时间做我们这个学理科的，做催化剂啊，做显影液，对吧？哎，时间一拉长，人心里面就会哎产生无法预料的化学反应，然后你就日久见人心了，你就床前无孝子了，是不是？然后有好的，麻雀变凤凰了啊，这都是时间带来的啊。催化剂、显影液，神还用时间来止痛啊，缠果医治安慰，直到我们在主里面得着完全的医治啊，得着完全的医治。那这是我们拉开一定的距离之后的观察啊，看到神这样使用世界，距离产生美。当事人在等待当中都期待着马上就能看到结果啊，都很难接受自己的需求怎么样被延迟，很难接受啊。1960年代的时候，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米歇尔，他设计了一个著名的棉花糖的实验，但凡你谈到说需求延迟，都是从这个实验之后才有这个词的啊，从这个实验开始的。他棉花糖实验是什么？很简单说，就是一群小孩带到房间里面，这个棉花糖摆在前面，每个小孩前面摆着棉花糖，忍住不吃的走出房间加倍，给你两大朵棉花糖，小朋友2朵，房间里不吃，出门有2朵，但是大多数孩子都等不了，有的抓耳挠腮等了几秒，哎，还是拿过来吃了。最后说有那些真的忍住了，自制力比较强的，没有吃的啊，去得了奖励的，这些孩子长期追踪他们，心理学家追踪他们，发现他们成年之后，在社会上也比较容易获得成功，啊，也比较容易获得成功。这个实验呢，不远万里传到了中国呀，哇，哦，中国的父母听了之后非常欢欣雀跃，啊，这个因为这个可以满足他们想要塑造孩子未来的冲动，想要训练孩子。我自己刚看了这个实验，我第一反应也是爱不释手的，就想在我们家孩子身上用一下，我就是故意不满足他的需求，就是要训练他延迟需求的能力，看看他有没有自制力啊。结果我们这些中国父母总是漏看可能一些报告的注解啊，这个报告后面有一条说明文字，在我给大家读一下，在实验中，那些成长过程中缺少父母的孩子几乎都不懂得延迟满足，无法通过测试，很可能这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研究人员出门给他双倍的承诺啊。注解在这儿，这个很关键的啊。然后这个2013年的时候，又有团队，美国一个团队进一步去深化了这个研究，然后结论更加佐证了这个结论的方向，说父母对孩子情感的及时回应和满足，不是我们中国父母就想的去训练，及时回应跟满足才能够给孩子足够的依赖和信任啊，足够的让孩子这个依赖和信任，让孩子有这个自制力，有这个延迟需求的这个能力哈。那成为一个等得起的人，这才能做一个等得起的人。换句话说，等待等候这件事情考验的是什么？是我们里面的信任感和安全感啊。小的时候我们家住在那个部队大院里边，那部队有那个卫生所 啊，卫生所这个里边那个牙医和我妈妈是好朋友啊，和我妈，我妈妈也是这个原来在医院工作啊，好朋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我的牙从来就没好过。小的时候，哎呀，不停的去看牙，这个几乎每一个牙都要这个钻、修、补、拔、满清四大酷刑也不过如此啊！我感觉哇，真的是很难受。我们那时候部队大院经常放那个战争片是吧？然后这个一看电影战争片，我就觉得那个敌人、阶级敌人真的好愚蠢呐！他们，我对他们的手段非常的不屑，老虎凳、辣椒水，搞来搞去就这么几招。然后这个英雄，这个自己累个半死，人家根本就不招。我说你但凡让他张开嘴，给他补颗牙试试呢，是不是？那个电钻一钻，他就是要我说，这我至少是招了，是吧？哇，拿个钳子，那个钻头那个声音一响，马上就崩溃了，我简直啊！但是我每次去，我们家我妈当然知道我不愿意看牙了，每次看牙之前都许诺承诺，给你买橘子，给你买巧克力啊！那个时候没有棒棒，没有那个棉花糖啊，但是没有一次兑现过。每次走出这个诊所这个牙科诊室这个大门，刚刚发生那一幕，哎呀，两个成年人摁住我的这个挣扎的四肢，然后我心里边被巧克力点燃的那个黑色的小火苗，好像都没发生过一样，所有人都忘记了，只有我心里面还惦着呢，还非常惆怅的捂着腮帮子出来了哈，哇，这，我就想，如果是我站在斯坦福那个教授米歇尔的面前。然后我妈就站在实验人员旁边，就说这个刘洋，今天你房间里这个棉花糖你不吃，出门我给你买两个。但凡我长点记性，我立马把这个拿过来吃掉了，我才不会信的门口有两个等我的，是不是？但凡长点记性，我也知道赶紧吃了，谢谢，到肚子里面才好呀，是不是？不要等到一会儿了，要不然这个都没了呀，这个都没了啊。这个叫什么？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就叫孤儿心态。就你就靠自己，我今天不动手我就没得吃了，是吧？我不相信别人的啊，不依靠也不相信别人，先抓过来把它吃掉了啊，自己动手。那这种人往往这个你这个就很生活里面很想证明自己有这个冲动，好像身上带着一股劲儿，也不太愿意接受别人帮助啊，这个心里面就还叫着这个劲儿一样要证明自己啊。其实这个你知道，人他不依靠别的东西，他只依靠自己，他就是他有骄傲的东西在里面。我就靠我自己，我觉得就可以搞定，我就独立自主啊，我自己好强，是不是啊？那信主之后呢，我又发现这个心态被带到自己的信仰里面，所以你为神做事儿不是问题。神说你今天歇歇吧，你等候啊，你等候神什么也不做反而很难，因为等候需要你这个谦卑下来，会不会？哎，骄傲的人很难等候的，等候相当于你承认说我现在什么也干不了了，没招了，我必须乖乖的就坐在这儿干等着，是不是？我们经常用词儿干等着，就啥你们也没得做了呀，是不是？我不能带来任何实际的作用推进这个事情的解决，甚至我都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都不在我身上，所以我没有任何办法，我只能等神来出手，等神来做。当你被迫这样做的时候，你安静一下坐在那里，往往一开始是被迫的，然后你会发现什么？哎呀，好像也有点轻松，这么多年做自己的神太累了啊，现在是什么？等神来做吧，我不行了，让神成为神吧，哎，我不做自己的神了。这个过程里面挑战在哪儿？延迟需求，走出房间就有棒棒糖，就有棉花糖，这个还好。挑战在什么？有一天你在信仰里面，你忽然明白了神的祝福和应许要完全的实现，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好像忽然嘣清醒了一下。给我传福音的时候，那个人好像只讲了四律，没有说清楚这个，我要重新考虑一下了。我所有东西，原来我的需求被延迟满足，可能要等到我死后才能兑现。啊，这个有点太长了吧，我好像被骗了，被骗进这个房间里面了。即使我们日夜祷告，像这个寡妇一样去缠磨神，神也不可能现在就给你兑现呢，因为这个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这事关他整个的救赎计划，是不是？不会按照一个人一群人的时间表来推进的，是不是？好在说神不会甩给我一个大道理，不会像我妈一样，对吧？反正你这牙能不看行吗？不看你就更惨，不会只是甩给你一个大道理就把你丢在一边自生自灭。 啊，神怎么样？他期待我们用祷告在等待的过程中和他保持互动，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其实你想想我们就知道，我们特别有孩子的，或者想想我们自己小的时候，一个孩子他有父母陪伴的话，他那个等候我们觉得很难熬的事情，对他就变成游戏了，很多时候，对不对？啊，就变成游，就算他在你脚边踢几个石头，随便玩玩泥巴，那个等候很难熬的等候就变成游戏了，甚至变成什么享受跟父母关系、享受爱的一个过程了。孩子最怕什么？独自等待，啊，最怕一个人等，相当于被遗弃，啊，相当于被丢在那里。所以主耶稣应许我们，我读福音书非常触动我的是，主耶稣应许我们，我断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不让你留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留守在这个世界上的信徒，甚至牧师，我不是留守牧师，我也不是留守的弟兄姊妹，神没有撇下我们做孤儿牧师、孤儿信徒，他借着我们一路，借着我们生活当中恩典的记号怎么样，让我们一直知道他都在，尽管他全部的应许没有办法为我们现在就实现，因为那事关他的整个的救赎，对人类救赎的计划，但是在我们等候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给我们各种恩典的记号，让我们知道他陪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起等呢，不是那个只有我们自己坐在那个空房间里面啊，躲在那个床底下，他陪在我们身边呢。借着这一次，我们今生这一次的等候，他要医治我们什么？医治我们从小因为缺乏父母陪伴，被遗弃、被忽略造成的创伤。他可以借着这样的等候来彻底的来医治我们。那我们都有排队，刚才提到了排队的经历，我们去邮局、银行、医院，这些东西是最常排队的时候。排队的时候最讨厌什么？有人加塞儿。最讨厌有人走后门，对不对？我们遇到不公平就会灰心，哇，为什么这个啊，我们就会灰心。然后遇到恶人发达，我们又会沮丧，是不是啊？就会沮丧。那人借着自己很难胜过啊，所以耶稣劝我们，哎，等候时间越长，你越要祷告啊，祷告，而且不灰心的祷告。什么是不灰心？不灰心就是不因为困难、不因为患难逼迫丧胆，不灰心。在很多地方，保罗用就是不丧胆。啊，灰心和丧胆连在一起，啊，有的时候同一个词两个翻译。那借着祷告，我们为什么不丧胆？我们就可以不断的确信神对我们的爱和我们的同在，帮助我们胜过这个需求延迟的这个考验。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啊，耶稣说得很清楚，他再来是要伸冤的，开庭啊，要开庭，要重审。我们现代人，特别是文化人，我自己以前没信主的时候也是，我们都比较这个，特别我们在媒体工作哈，博爱宽容，比较推崇这个博爱宽容啊，自由民主。这个我自己没信主时候也很难接受说，说我会信一个神，他会审判吗？我这些人管我还不够吗？我还找一个人来管我吗？从天上找一个人来管我吗？他还要审判我啊？我们都自己后来慢慢了解之后才知道，忽略了哪一点？忽略了一点说。如果神不审判对那些被伤害的人，他可能他在一个情景里，这他活的一生都会被压制，都得不到他要得到的。如果神不审判，公平在哪里？他从哪里得到伸冤、得到公义呢？之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头就说耶稣讲这个比喻，不是说论证，不是选 C 来论证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哈，因为什么？因为自己耶稣自己知道，不要寄希望在地上的这些，甚至是最好的，我们觉得最开明的司法制度，因为耶稣其实他走过全套司法程序，他那个时候我想程序正义他已经懂了，他已经懂了，因为你想他最后他怎么走到他的这个十字架上的？他是先经过专业人士的公开审理，对不对？不是暗箱操作，公开审理，然后被民主投票处死他，放掉巴拉巴，对不对？民主投票啊，他并不是政治和司法领域里边的小白，是不是？哎，他并不是不懂这些，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对人类的制度产生任何的幻想，而且他早就借着传道者的口说，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是我们自己常常啊，对地上的改善环境的这些东西 啊，抱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完全的平等跟公义可以实现，你会发现最大的恶就是那些以为在地上可以实现完全的平等公义，在地上可以建立天国的那些人，会带来最大的伤害。人的标准都是狭隘的啊，只有神才有完全的公义。神借着审判不是来惩罚我们，不是严严的惩罚我们，而是什么？他借着审判把公义赐给我们当礼物，不审判我们就收不到这个礼物了啊！我们相信神的公义，我们才愿意放下自己要报复的手啊，不去以牙还牙，相信神必来伸冤。而且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等候，对不对啊？他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等候，那我们的顺服是什么？我们顺服的时候，你等的时候就不是要满脸不耐烦的那个等候，那就不是顺服，那就是心里在抱怨在较劲，是不是？哎，我们顺服的在这个世界上等候，就是我们要主动的接受这个环境，我们主动关心这个世界，通晓时事啊。旧约里面提到通晓时事，即使我们处在被排斥，我们这个信徒长久的很长时间里面，在很多社会里都是处于边缘，是不是？哎，我们不是那个既得利益，不是那个掌权的哈。即使我们处在一个被排斥社会边缘的时候，我们也不摆出一副好像我不 care 你们，我一世独立啊，我这个属灵，我目中无人，好像离开这个世界，我在山上去修道。哎，我们基督徒不是摆成这个样子啊，不是摆成这个样子。我们主动关心这个世界，去了解这个世界。那即使我们在某些社会，在某些环境里面，我们得到了一定的资源跟权力呢，我们也不被诱惑去越俎代庖，装作专家一样到处去指点啊，好像你只要学了神学，这个其他碾压其他一切专业了，取消别人说话的权利了啊，什么事情你都要评论一下啊，都要指导一下，甚至怎么样，我们掌控思想，霸凌专业人士啊，这个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也犯过这样的错误，对不对？那我们了解世界，不是为了用世界的方式去下场，去一争高下，而是为了让自己明白怎么为这个世界当中每天发生的事情来祷告啊，每天发生的事情，为那些在各个领域里面的专业人士，为他们来祷告。那有的时候我们今天很多城市教会，神使用我们新一代的仆人服侍他的人啊，我们起来啊，有的时候我们看长辈，看中国，特别中国家庭教会那些属灵长辈，我们觉得，哎，他们是不是就不太懂世界上那些事情啊？很多时候也不关心呢、啊，是不是太退缩了，太保守了呀？其实未必是他们不懂，未必是他们不懂，而是他们宁可用祷告来应对这个世界甩到他们面前的难题，用祷告来服侍世人。啊，因为我们大家等的都不容易，是不是？我们一起劳苦，一起一同叹息。神使用我们用祷告来服侍这个世界。那祷告可能带来两种结果啊，两种结果：忘记我和彰显神。啊，我们先看第一个，我们祷告带来忘记我。忘记我什么意思？环境没变，那个保罗身上那个刺也没有挪走，人终有一死，没有改变。那我之前分享过，我信主是因为我前妻这个癌症，她37岁的时候离开了啊。她最喜欢的一句话是：“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事物成为美好的那个时间，就是神的时间。在那一刻，我们以为很难接受，我们很怕的分别。在那一刻，神接管了他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牵挂，所有的焦虑。让其成为美好，让我们啊，让我和他的许多亲戚朋友同事看到这个美好，愿意来相信主。那我们在等候什么呢？我们等的时候，我们在盼望，我们在求什么呢？你们这群人求的、等的、求的不是一个病得医治吗？是不是？真搞笑，现在人走了，你们怎么反而自己信主了呢？怎么会自己反而信主了？我们在等什么？You are my all in all， 你是我最深的等候，是我们最深的等候和满足。你所收走的，你用自己来代替；神所收走的，他用自己来代替。我们往往在等候的时候，觉得全世界都欠我啊，全世界都欠我的。 其实我们想想，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还能够站在这儿等，已经是神极大的保守了。不然我们怎么样？我们和这个穷寡妇，就和旧约里边那个拿伯一样，在开庭审理的时候，就被亚哈耶洗别提前安排好的人用乱石当场打死了。你还有翻案的可能吗？你还有等的机会吗？所以神不欠我们一个神迹，神不欠我们一个公义的交代啊！许多时候我们等候的时候，如果聚焦在自己身上，我们就很多的不满，很多的不平。所以第一个祷告的结果可能带来的是忘记我，那第二个是会带来的是彰显神啊！怎样的彰显神？在使徒行传四章里面，彼得跟约翰因为传福音被犹太公会把他们抓起来啊，审讯，然后又把他们放回到教会里面。教会哇，他们回来了，然后一起祷告，众人一起祷告，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这是众人的祷告。那祷告完了怎么样？聚会的地方就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祷告极大的彰显了神的同在，即使面对逼迫，我们也可以得着能力来完成神呼召我们要去做的事情。那我们祷告经历神的大能，神亲自来医治神影。我们每一天到神面前等候祷告，好难熬，不祷告自己都睡不着啊！第二天还要照看孩子，所以你只有祷告，神自己动手。医生，不信主的医生亲口说，这不是我们的功劳啊！还请神影去分享说，信仰如何帮助你晚期癌症康复啊！祷告把我们从活命的焦虑里面释放出来，让我们得到信心，我们敢于在香港建立一间普通话的教会。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终于明白了，教会最重要的就是要胜过阴间的权柄啊，不是其他的。偷窃、毁坏、杀害、欺骗、捆绑、掌控，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阴间的权柄，不是地上的，不是地上那些东西，阴间的权柄，死亡的势力，各种变种来伤害我们。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他不工作，一切等候都是徒劳，口舌用尽都是徒劳，是不是？唯有仰望他在我们当中工作，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工作，在网络空间里面工作，在这个时代运行在我们的心里面，借着我们啊，向世界表彰出神在我们当中。我们这一小群人愿意等候他的这一小群人，我们站在那个站台上，对不对？我们以为啊，车还没有到，我们的主你在哪里？我们以为在站台上还没有等到我们的这位主，主给我们的报偿是什么？我们会亲身体会到，感受到他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求他在我们当中越来越多，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多。好，我们弟兄姊妹有感动可以到前面来，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啊，我们知识分子，我们以为我们明白很多事情，但我们却不肯跪在神面前用祷告啊来交托给神。
主啊，求你的爱触摸每个弟兄姐妹的灵。求你的爱浇灌在这个房间里，在线上，在所有愿意寻求你、愿意渴慕你的弟兄姐妹的心。主啊，为线上的弟兄姐妹，主啊，每一个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人，主啊，主啊，你的圣灵充满他们，主啊，用天上的爱浇灌他们的灵，主啊，我们何等的干渴，何等的需要你的同在，主啊，主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找不到公义。在人那里没有公义，在别人没有公义，在我们自己也没有公义。主啊，你有审判，只有你有公义。主啊，只有你有公义，所以我们投靠你。主啊，你给了我们永远的公义。我们常常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主啊，我们躺在那个受害者的位置上面，沉溺在那个痛苦里面。 主啊，我们想用自己的义自以为义来审判那些施害者，主啊，但是我们反被仇敌捆绑，中了仇敌的诡计。主啊，你释放我们，你在十字架上用你的爱来释放我们，你的公义，你对受害者的公义就是饶恕他们，就是赦免他们，就是饶恕那些施害者，饶恕那些你以为不公义的人。主啊，这是你的审判，你对我们对受害者的审判就是让我们饶恕。主啊，是的，主啊，因为你要释放我们，只有你有公义。当我们投靠你的时候，我们灵里面得到释放。主啊，只有你有公义。
嗯，是的，主，是的，主，感谢主，是的，主。啊，感谢主，我们众人啊，真的是降服在你的面前，因着我们的无能，我们的软弱，你就在我们当中工作，你就借着我们来工作。是的，主，我们比智慧，比势力，比才能，比资源，我们是最软弱最边缘的那一群人。我们不要向世界证明我很强，我很强，而是我们愿意降服在你面前，知道这一切在你的里面，这一切在你的里面。是的，主，是的，主，求你借着我们的软弱运行你的能力。是的，主，你的恩典是带着能力的，是我们可以用的，可以活出来的。感谢主，求你的恩典，你的能力充充满满的浇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感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